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哎，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我们小时候害怕的那些东西。其实有一些呢，有一部分哈，它可能也并不是真的实质意义上的令人害怕，而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们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害怕的点，这种感觉。好，那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凹凸电波马上要八周年庆了。是的，我们这次八周年呢，准备了很多的活动。首先同样是跟之前一样，3月26号的晚上我们会有一场直播，直播呢是在我们的微博，我们的微博名叫凹凸电波，大家可以去搜索先关注一下，到时候可以来蹲守。然后我们的直播呢会抽超级超级超级多的一些奖品。
对，今天咱们库拉女士就是一个玩疯了，
对，
就是拉过来的这个东西啊，我真是看得我瞠目结舌。
好，那除了直播抽奖之外呢，在直播结束了之后，我们还会专门有一个微博转发抽奖，
对，
哎，大家可以参与。同时的话呢，这次我们过往的这个纪念专辑我们将不再售卖热，
是的，开启全新。
是的，那么我们这次准备了全新的一个纪念专辑，主体呢就是请上过去的一些高人气老嘉宾，哎，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这样子。但是呢，之前的这个徽章的模式还是继续保留的，所以呢八周年的这个纪念徽章长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以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八周年的主题叫做无限共振。
为什么呢？
哎，是因为呢凹凸电波也毕竟八年了嘛，然后我们准备呢推出咱们的一个厂牌了，对，然后旗下会有各种各样的节目，那具体的呢就大家等一等官宣啊，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去发具体的一些介绍的。
对，
同时的话呢，这次还会有一些惊喜小周边，我们会以抽奖的形式送给大家。
对，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和内容的话呢，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之后呢关于八周年的活动的一些最新的进度我们也会实时的更新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的。好，那这些呢差不多是我们这次
给自己打了个广告
跟大家说一下八周年庆的一个小细节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嘛，我们今天不是聊小时候莫名其妙害怕的一些点吗？我先来讲一个吧，这个真的很羞耻，这是我一直以来我都不好意思说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小时候爱不爱吃鼻屎
啊？什么问题啊？
就是或许 maybe 在大家年纪上小的时候可能有浅浅，为什么你们三个都否认啊？
对，当然没有想你会这么直接的问出来。确实有点羞耻，但是又没吃过鼻屎，我好押韵哦。
对，就是小的时候会想要浅浅尝试一下嘛，对，梗啾啾的。
哎呀，
对，然后我妈为了改善我这个坏习惯，这毕竟不是什么好的事儿嘛，
要到改善的地步嘛，你说多爱吃啊？
没有，就是我妈特别不能接受这个事儿，对，她就希望我赶快把这个吃鼻屎的行为给戒了。对，然后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她就是三令五申的就禁止我做这样的动作，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想偷偷的那个啥一下，
先尝一口。
对，然后就在我跟我妈之间的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我妈有一次生气了，她觉得怎么揪都揪不过来呢，这孩子废了，这种感觉。
我跟我妈说，鼻屎这么好吃，我也尝尝。
然后你知道我妈跟我说什么？我妈说，如果你再吃一次鼻屎，妈妈就会变成乌鸦飞走
啊，
你以后就没有妈妈了。
把一个童话故事的设定给你带进来了，
你知道多吓人？那个时候我好像是才上幼儿园，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会当真的。
对，然后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脑海里面都会出现我妈妈突然之间变成乌鸦飞走了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我就会在床上自己默默流泪，我非常害怕，非常害怕，
但又很想吃。
但是我从那以后我就克制住这件事情了，再也没有吃过。甚至有的时候不小心可能鼻涕，比如说在哭，鼻涕不小心流到嘴边，我都会赶紧擦掉，我就怕妈妈变成乌鸦飞走。所以你知道从那以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我可能上小学，可能快小学毕业了才好一点，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特别害怕乌鸦，我就感觉
是别人的妈妈。
对，或者说我会感觉有没有可能我哪次不小心我碰到了一下，然后我妈妈就已经变成乌鸦了，我就要赶快回去确认我妈妈还在不在
啊。
对，
好颠哦。
对，这是很强烈的童年阴影。
哎，我的印象里面其实我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件事情，然后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我记得当时是我妈在上海那边就是打工嘛，然后我跟我爸就会时常坐着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巴车去上海。有一次在车上的时候，就是原本还好好的，大概行至半途，突然就是有一个人从他的座位上蹭的一下站起来，然后就开始去俯视整个车厢里面的所有乘客，然后被他随机点选了一位大 哥，他就径直的走到那个大哥面前，就开始跟他叽里咕噜的说一堆，就我当时听不太懂，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也记不太清楚的一些话，嗯，就很像是大家在网上看的那个视频，就那个什么黄龙江一带，
哦，都带蓝牙，
都带蓝牙，对，就是这种类型的，嗯，然后他就是到后面越说越激动，就指着那个大叔的鼻子，就直接开始骂他，就说一些脏话什么的。然后我当时我在旁边看，我都看傻了。我爸这个时候他也就是在旁边观望，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被他骂的人就一直都没有理他，就等于是在那边自顾自的就是看着窗外，就是可能他也不想给他太多的回馈吧。嗯。等到就是那个人骂累了之后，他突然回头，回头之后又开始寻找他的下一个想去就是交流的对象。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旁边基本上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的那个方向，他这时候就有跟我几秒的对视，然后我当时就跟他愣住了，我在那个地方就是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然后我能从他的表情里面我大致能看出来就是他蛮想上来跟我理论一番的，然后我就在那边我就很想哭，但是你知道小孩嘛，他反应能力我觉得没有那么快，我就整体我不知所措，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手就在抓我爸的那个胳膊，我爸这时候好像就有点被我用力抓到了，然后他就回头看我之后呢就跟我说，他说你别看了别看了，然后让我也去看窗外。到后面的时候那个人他就又去找了车厢里的另外一个人，然后开始继续去发表他的一些见解还有辱骂。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到后面我每一次就跟我爸一块儿去上海的时候，我基本上在车上我都不敢就是太过抬眼去观察周边的人，
怕被对上眼了，
对，我就永远是把我的眼睛看向窗外的景色，
对，现在有好一点
现在好多了。然后还有就是在地铁上包括在公交车上的时候也很害怕和任何人对视，嗯，就是我很害怕抬头去观察周围的情况，比如说这时候突然又出现了一个谁谁，然后又
哪里不顺了就要开始搞
啊，就会有那种恐惧感，就虽然是到后面我经历的很多环境都是很安全的，但是心里面就老有那个疙瘩会很膈应，
嗯，心理阴影了，
对对对，是，
嗯，刚才我听 Cos 说乌鸦就是有一点点心理阴影嘛，嗯，就我呢其实小的时候没有任何害怕的动物，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嗯，我记得好像是初中还是什么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北京那个动物园就看很多，嗯，然后它有个什么蛇馆嘛，就里面看这种蛇完全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看什么香蕉蟒蛇绿色的蛇什么我都 OK 的，我完全就说 嗯这个小动物还挺可爱的，或者有些哇它可以长得这么粗这样子，嗯，后来我忘记是什么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总做一个梦，就是蛇在追我，嗯，那个蛇它就从四面八方什么床底下其他地方各种就扑向我，
蛇代表欲望乱解答乱解
好，然后要不然就有些梦是我在前面跑蛇在后面追，还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蛇抱着我这样子，后来就是做这个梦就经常梦，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做这种梦，所以到后来我就莫名其妙的害怕蛇，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特别喜欢养宠物，就他养了好些小蛇，他每天都会po在朋友圈里，哇我就后来把同学屏蔽了然后再到后来呢就不是其实挺喜欢听泰勒的歌的，嗯，但是泰勒有一些不是有那个蛇的一些衣服上的元素啥的，
啊，你都会害怕吗？
我都会害怕，啊，然后包括前段时间跟张老师一起去看泰勒那个演唱会的电影，啊，然后到那一幕我就会闭上眼睛，
哦，影响到现在吧，哦，
对是的，然后还有宝格丽他不是有很多那个项链啊
蛇头，
啊，也是有蛇头我也不敢看，
哦，就是蛇的元素都不，
对，蛇的元素我都不敢看。
那你去动物园应该就不敢去那个爬行动物馆什么的，是绝对
规避，完全不敢。
那我们那期你画我猜的团综你看了吗？有一批叫做画蛇团综，
那个蛇跟个毛毛虫一样，也不太像。
然后那段时间我看就是我刷那个某音嘛，嗯，有的时候经常刷刷刷，突然来了那么一幕，一个美女穿着旗袍，她的身上盘着一只巨粗的绿蛇，嗯，超级粗，然后他们俩还亲了一口。
Oh my god！
对，然后我立刻就把手机摔了。就我真的从小到大没有摔过手机，就那一下把手机摔了，太吓人了。哦，对，就一点元素都不行。我记得还有之前有一些商场，它门口不是有那个宝格丽的大雕塑嘛，哦，就是那种大蛇。哇，我刷到那一幕之后，我逼溃了，太吓人了。这个东西真的就是那个梦境完了之后，任何带蛇的元素我都不行，好恐怖
啊！你知道最近有一种很流行的那个小蛇美甲，就是把一条蛇坐在美甲上，嗯，如果下次做好了之后过来跟你握手，你会把我手。
他把你那个指甲盖翘掉
但你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的那个心理阴影或者是讨厌的害怕的那种所谓昆虫或者爬虫类都有蛇或者是那种没腿的和多腿的，嗯，然后我小时候就是我一开始 就是没有怎么见过蛇，我小时候不是说很小就去动物园见过蛇的，我最早接触过这种类型的就是蚯蚓。然后我们的小区里边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朋友，大家都是那种家属院嘛，所以很多你在学校里的朋友回家也会跟你回到同一个小区，然后大家经常放学一起玩、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夏天的时候有那个蚯蚓，然后就很多人他们不怕的小孩他们会挖蚯蚓、嗯、我印象深刻大概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有一个女生她很胆大，她在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花池子里边挖了很多条蚯蚓，然后一条摆在自己的手臂上。
哎，是我，哎，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啊、
我吓鼠，我真的吓鼠，我本身就很怕那种蠕动型的那种环节的那种动物或者是虫子、嗯、然后她很开心，然后她还跟你描述冰冰凉凉的，你要不要试一下没关系的然后她就抓起她胳膊上一只，然后马上我们是蹲在那里围着蹲着、嗯、然后她一条一条就像是摆那个火柴棍一样摆在自己的那个小臂上、嗯、他抓起一个说罢就要起身让我放一下，然后我吓得我拔腿就跑，那是我对这种类似动物的最一开始的一个阴影、嗯、然后后来就是我哥给我的阴影。我哥是一个怎么说性格很怪异的人毫无恶意，只是他喜欢的东西和比较偏，相对来说偏一点、嗯、他会在家里边养那种巨大的黑毛蜘蛛、嗯、
很酷哎、
欸！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很多年前有浅提一嘴来着，就是把我吓得半死，就是有一次去他家玩就会看到他房间里边放了好多那种就专门养爬虫的那种箱子，那种 亚克力吧，可能是一个一个方形的那种、嗯、然后一开始我第一次看到他养的是像是蜥蜴还是类似的那种，
应该就喜欢爬虫，
他喜欢养爬虫，
对，他喜欢爬虫、嗯、然后我一开始看我觉得就是哦，好歹他体积或者他还相对隐蔽一些，没有长得特别叽里拐弯奇形怪状那种感觉，我就可能远观一下、嗯、你一个一个看过去，一瞥有一只就是我感觉有握起来拳头那么大八角的那种毛蜘蛛。我哥是那种很沉默寡言，但是他其实还蛮疼我的，但是呢又有点那种玩闹的那种心，想要吓唬吓唬我，说罢他就要把那个壳子打开，然后他单手把那只蜘蛛抓出来，然后追着我要往我身上放。哦、我吓死了，我真的吓死了，直到现在就是我最害怕的就是蜘蛛，然后蛇这种蚯蚓或者蠕动的、嗯、还有什么蜈蚣蟑螂很多腿的我都不行。
哎，我跟你说我本来有一个关于就是虫类，因为刚刚不是刘在讲、嗯、他那个同学把蚯蚓放手臂上嘛、嗯、然后我小的时候是干过非常类似的事情的。
你就是那个要追着别人让他试试蚯蚓、
就是、那倒是没有，我只放在自己手上玩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那么怕昆虫的、嗯、但就是发生了一件在我看来非常恐怖的事情，然后从那以后我开始害怕昆虫了。嗯，是这样的，就是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是一个盛夏的午后，然后呢，当时我应该是正在写作业，不知道还是在玩还是干嘛哈。然后我的房间里飞进了一只苍蝇。嗯，你本来飞进一只苍蝇也很正常。然后大家如果见到过那种就是你感觉它体型偏大一点的苍蝇哈，嗯、它有可能会四处乱窜
啊，对，
哎，撞到玻璃上又掉下来等等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害怕，但是呢，我的想法是把这只苍蝇要拍死。嗯，所以我手边没有趁手的武器，我就去找了我的外婆。我的外婆拿着苍蝇拍过来，那个苍蝇已经在那个窗户边上就是垂死挣扎了，嗯，哎不，啪叽一下把它拍死了。拍死了之后，外婆看都没看就说走了，嗯，然后我就继续在那边玩我的玩具还是写作业。这个时候我突然抬眼一看，那只苍蝇，它
没有清理掉是吗？
它爆炸了，哦，等于说它爆炸了，它好像肚子里全是，对，然后就全部呈现在我的面前。当下我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对，非常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我当时整个人都傻掉了，然后我开始哇哇大哭，就整个直接被吓哭，
好恶心啊！
对，又去把我外婆叫过来，外婆说：“哎呦！”然后把它擦走了。
外婆干嘛刚不清理掉啊？
他可能就以为像日常拍苍蝇，可能就是苍蝇就死在那儿了。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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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对，然后从
No more detail。
对对对对对，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害怕不管是蠕动的有脚的、哦、有翅膀的所有我都全部都害怕了。
哦，
对，
哦，我，你这么说我想到一个虫的，就你们见过西瓜虫吗？
啊、哦，那个很可爱，鼠妇啊，那个是
啊，就是
鼠妇很可爱，
应该是西瓜虫吧，就我印象里面也是我发生在我小学时候的事情，就是它会卷起来、
嗯、啊，对对
对，变成一个球，
对 对，
然后灰扑扑的，灰黑灰黑的那种颜色、嗯、然后我小时候我不认识，我从小就是对大自然没有太多的就是一个了解这样子、嗯、所以很多昆虫啊或者植物啊什么这些我其实都不是很认识，人家问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嗯，还是我同小区就是一起玩的伙伴，也是在夏天的时候，他就说过来我给你看一个东西，然后他让我把手张开，他就把一个已经团成了一个小球的那个西瓜虫放在我的手上，嗯，说你看这是什么，然后我没见过啊，我看它圆圆的，
什么巧克力糖豆
对啊，我说这是什么呢我不知道，然后它不是在我手心嘛，然后我就另一手上想摸一下， 然后他一下子展开了，然后就那个小脚，你知道他本身其实也不大，就
他很可爱，
啊，这个就是大尖叫，我当下就哭了，就是我很害怕这种东西，但是小时候总是遇到这种强行要拿你不知道或者未知东西要与你进行一个亲密接触的，这还是很可怕。
对，所以你知道从那以后，就是我本来根本就不害怕蚯蚓这类东西的，就是直到那件事情之后，比如说下雨天，有些小区或者我们学校的那个破路上，就爬出很多很多的蚯蚓，你知道我看到蚯蚓的一瞬间，我会从脚底窜起一股机灵，一直窜到天灵盖儿。我每次走那些路，就一旦下雨天，我就不能看地面，我就得平视前方的走。我一旦看到，我就走不动道了，到达这种地步，
真的吓人。
但是我很喜欢蛇。
然后现在我的脚头上面就是一机灵。
就是刘前面讲的那个西瓜虫，算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唯一不怎么害怕的那个昆虫。对，可能是因为我初次见它的时候，它非常的可爱，在那个里面圆滚滚的，然后导致它留给我的印象就还可以，但其他的昆虫我不行。我小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昆虫，也是我不是特别害怕的，就是那个蚕宝宝。然后我小时候家里面就是我妈不知道从哪儿给我搞来就是一盒子的蚕，然后让我慢慢养。
小学不是有这个学习任务吗？
我们学校没有，是我妈妈的朋友当时她在养这个东西，然后就分了我一批过来，就给了我一批货。
说这个蚕丝被吧。
然后其实我觉得养的过程当中什么都还好，他们就圆滚滚白胖胖的，看着也特别可爱，然后浑身也挺 Q 弹的，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好可爱的一种昆虫，然后我甚至还会把它放在我的脸上，然后让它在我脸上就是爬，然后我妈当时给我拍照，我家里现在还有那个照片，就那个蚕宝宝在我脸上待着，然后我比了个 V 的那个手势，养蚕大师。但是真正让我对蚕宝宝 PTSD 是我养的真的挺好的，因为蚕宝宝它到后面是有一段时间它要上树，这个上树它不是真的要去上外面那种树，是说它要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去节俭嘛，然后我家里面就把那个织毛线衣的那个竹签子给它插到那个蚕宝宝的盒子里面，就看那个小蚕就在上面开始去给自己结了一层厚厚的茧。我当时非常期待茧里面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会出来一只美丽大蝴蝶。
你当时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很小，我就觉得说哇，我想要那种就五彩斑斓的，
因为开盲盒呢。
我真的以为每只蚕宝宝孵出来的蝴蝶都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到后面第一只蚕宝宝的那个茧破开之后，我留下童年阴影，它根本就不是蝴蝶，它肚子非常的硕大，它的两个翅膀就是那种白白的，就是那种银色的蛾子，肥蛾子，你可以这么理解。我当时看到我说这
肥蛾子三个字好恶心啊。
我说跟我想象当中也相差太多了吧，这个我说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蚕宝宝，
你以为是大蓝闪蝶。
对，我就脱粉，就是一个脱粉回踩。你知道，然后最恶心的不是这个，最恶心的是它为什么肚子那么大，是因为里面也有卵，它是要产卵的。对，产完卵之后也是那种白色的卵在那个笼子里面，也不是笼子，盒子里面。我当时我还说再努力努力，我说忍一忍，我说蛾子我不喜欢，但蚕宝宝我还挺喜欢的，我说这个卵也孵化成蚕宝宝咱们就再养一轮嘛。这么想着到有一天那些卵一个个开始破开之后，蚕宝宝它小时候不是白色的，它是小黑点儿。
对，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实话我觉得我的密集恐惧症在那个时候就是进行了一个发作，因为它特别小然后又特别多，然后在那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群群的小黑点，你看到之后你觉得说我只能接受养蚕什么个过程，就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过程，但是包括到达后面开始节俭破茧，然后到从小孵化，哇，那个过程我是真的受不了，我是真的受不了。
在我听来就是现在瓜我表述了一套好像很完整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养蚕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让我觉得很恶心的一件事情。我个人啊
你小时候没有养过吗？
我没有，我拒绝，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东西。
你是害怕所有昆虫吗？
差不多，但是比方说那种稍微我就每个人的那个评判的那个标准或者界限可能不太一样，比方说我看到螳螂，
螳螂我真的会吓到尖叫。
螳螂我也不怕，
就是我觉得螳螂可能还好，就是它有我认知当中所谓打引号正常昆虫的该有的东西，而且不算畸形吧，在我的标准啊。
什么？
我的，就我刚刚说了，我的标准就是
你有昆虫歧视，
就它长得有棱有角是吗？
啊，对，它该有腿就是腿，眼睛是眼睛，然后怎么怎么样，翅膀是翅膀，
对，像七星瓢虫那
种。对，就比方说你说我怕蝴蝶吗？我不会怕蝴蝶，
我怕蝴蝶
啊，你蝴蝶都怕？
我严重到就是所有只要它能被标榜为昆虫的东西，我都害怕。
哦，
对，
我就只是没腿的和多腿的，会让我崩溃。
我跟你说，什么蝴蝶、蜻蜓，我唯一不怕的昆虫可能只有蚂蚁和蚊子这种，就是日常 非常常见的，我可能不怕了。哦，对，那个就属纯属脱敏了，
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在日常中规避它。
对，有可能是蚂蚁跟蚊子实在是太小了，你没有办法很仔细的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不是不是，你要说是非常非常细的一根蚯蚓或者是什么，
哎，我们可以不要再说昆虫的话题了，我现在真的好难受啊。
就我给大家说个大动物吧，就这也是在我的心里留下很深很深印象和阴影的，就是在内蒙嘛，很多就是小区它都会有那种大车棚，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
有，
就是在小区里面，
我们也有，
它是那种笼罩起来那一块，
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全都停自行车两三排那种。哦，对，我呢从小到大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然后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换了一个看车棚的大爷。这位大爷呢他比较努力，他除了看大棚他还想要干一些副业，所以他又去进了一些猪肉羊肉这些东西。他放在哪里呢？他就放在车棚的最深处。就我每天放学是很晚嘛，回去之后前面已经没有位置了，我就只能推着车子往后推。有一天我耳机里还戴着耳机在那儿听英文歌呢，突然后面就那种红色蓝色交替的灯光，就映出了一个猪头。
我靠，真的很吓人。
我真的等到后面我心脏我都要骤停了，然后我再往深一看，就是那种挂着那种一扇猪半扇羊，就在后面就在那挂着，冬天嘛就挂在外面它也不会坏那种。
明白。
哇，我走在后面我现在就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的那种。
整个一个冰鲜。
对，真的好吓人。然后我当时还就是故作镇定嘛，因为爸妈都不在，然后我一个人说停好车子就是出来。然后我就把耳机摘下来，然后把车锁了，我就听见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
是不是？
对，就那些肉在滴血。
我的妈呀。
就真的很恐怖。
比较新鲜哦，真的是。
对，然后呢早上就冬天嘛，内蒙早上冬天，然后黑的也是就很晚才会天亮。然后我早上上学的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一幕，就咱们就是如果那个灯它不开我不看到还好，但是大爷呢他就要开个灯，
他喜欢渲染氛围
啊，素。然后我就早上起来，我其实把昨天晚上虽然有点害怕，我说他可能早上把这些东西拉出去赶早市就卖掉嘛。结果我早上去了之后，后面呢现在是黑色的，然后他可能是想给我开一盏后面的灯，然后大爷就把后面的红色蓝色灯在我走到后面的时候啪一下就打开了，
他怕你看不到。
对。然后那些猪唰一下又出现在我的脸前。哇，真的好恐怖。就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一个月，然后最后小区的
还没卖掉吗？变标本了。
就是他都会换。对，他位置还会经常变换。然后后来小区人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大爷说你这副业别搞了，这真的有点吓人。然后后来大爷就不搞了，真的很恐怖。
大爷还蛮听劝的。
是。
对，就谁都不知道这个车棚后面还有滴血的这么一扇一扇的猪，真的好恐怖。
有点精神攻击的感觉。
是是是。
所以你从此之后吃素了吗？
没有。
那现在可以吃猪头肉吗？
可以。
也没有留下多大的阴影吗？
就是不能看，就现在如果说还是看到那种一扇一扇挂在那儿，然后或者说腿它这样支开，还是会觉得有点吓人。但如果说它摆到餐桌上，还是觉得挺美味的。
好，我觉得那咱们换到下一个板块。我现在觉得就是虫虫什么玩意儿听得太多了，我有点不适，我想离开这个录音间。然后我会想到一些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上网的时间，就家里有电脑你可以自己去上网的那个年纪会不会更早一些。然后我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晚的嘛，我在以前节目也讲过我接触互联网其实没有那么早。然后所以在刚有电脑的时候我身边同学已经玩电脑很久了，就导致我会那个瘾会更甚，我觉得我要把失去的都夺回来，然后我要就是猛猛玩电脑。而且我印象当中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刚有电脑那会儿，可能2006年2005年左右的时候，其实网络上的那种监管并不是很严格
啊。对对对，
你可能会不小心的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东西。我感觉我印象当中这几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看过，那时候小时候很火贴吧嘛，然后经常会在贴吧里边去逛那些帖子，然后就有那些人他会专门恶搞，比如说他的标题可能是一个有点像是游戏，就是让你去里边有一张图，你要找两边哪处有几处不同，大概这种感觉。
我知道了，
就是找茬游戏，进去之后你就会本能的就仔细看啊，你看看完左边看右边，你很聚精会神盯着那两张图片的，然后你以为那是静图，实际上它那是一张动图。 就比方说他会说这两张图里边一共有五处不一样的地方，你能找出来吗？然后咱们就找，使劲找使劲找，你找到四处，然后你就会很努力找那第五处到底在哪，然后你就不停的叮叮叮叮叮，然后那时候可能在画面上突然就会
啊，
动图突然冲出一个好像从远景一个就那种像女鬼贞子那种感觉，呜呜的急速前进的那种，我吓飞。这个变种还有一个什么变种也是那种找茬游戏，它不是让你看了，它是你点，是那种小游戏的程序，有一些那种小游戏网站、它也是让你找那种两边的不同，然后也是比方说还是一共有五处你只找到四处，最后是找不到，大家会怎么样，一般就会乱点嘛，开始叭叭叭叭，觉得自己会不会无意就点中最后那一处了，对，然后你点着点着点，突然你某一次点击之后又是那种
jump scare，
对，如法炮制。我从小就很害怕这种 jump scare， 导致我就是一度从小到大我看不了那种恐怖电影或者是那种音效很大声的，我很容易被吓到。
那你能玩那种大家来找茬吗？就
大家来找茬，就正规厂家的可以。像早年那种什么找你妹啊，那种还是玩的蛮开心的。就是网上那时候有很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有啦、而且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这个现象都没有完全消失。
对
啊，你们还是会遇到吗？
它只是变种了，对，
有新的变种吗？我没有了解，现在变得很高级吗？
变得很高级，你知道有多高级吗？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加到一些就是陌生人群聊，然后那群聊里面可能就是闲聊，或者有些时候发点什么，就是最近网上吃的瓜呀什么什么这一类的，对。然后在里面就会有些人很坏，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快看，就是、
哦、吸引眼球的标题，
对，就吊住你的好奇心，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或者还会说今天的惊爆大瓜，然后就忍不住你要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可能发现是一个视频，然后视频的前半段都很正常，感觉是一个就是什么跟拍视角，然后你也看不清楚他到底在拍些什么东西，然后突然间一个鬼脸，哦，就这种，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开始疯狂艾特群主，发鬼图快踢出去。
因为我们这边流行的是这样子的，一般比如说在我们那种姐妹群里面，他们可能会发一个那种表情包，然后上面一开始是一个腹肌男，然后他可能正在那边操练的然后这时候镜头会逐渐推进，推到那个八块腹肌上，这时候你眼睛肯定盯着他腹肌看嘛，也就是在快要接近，就是你觉得离那个腹肌就要近在咫尺的时候，给你突然来一个 jump scare， 我跟你说真的很贱，
很吓人啊！我记得以前有那种长图，你没有刷到过吗？也是贴吧，我发现那时候贴吧可能真的是很火这些东西，因为我印象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比方说我们去刷微博，你发一些带图片，它有小图，你要点击才是大图。那时候贴吧就是你图多大，它展示就是原图那么大。然后我印象里边就是，我觉得同龄人肯定全部都被这样吓到过。它就是贴吧里边会有一张很还蛮宽的一张长图，然后标题是叫做说克服你的深海恐惧，类似这种东西。它很长，你要滑好几屏那个鼠标滚轮。
那个不吓人啊？
那不吓人、
不是不是，它不是真的。克服你的深海恐惧
啊！
它、就是、
最底层不是海绵宝宝？
对
呀、
它最一开始不是，是海绵宝宝是后面的变种
啊！
就是它最一开始就是正常的，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或者是它可能都不是深海恐惧，就是一幅长图，然后就是很可爱、很美丽或者干嘛的，然后你就要把它看完嘛，一直滑滑滑，滑到最后一屏的时候，整张图就是一个硕大的那种
鬼脸、
骷髅啊或者鬼脸的那种，是很大很大的，整个就被吓飞。
我看过那个，
我也好像刷到过，
对，
就是骗你。
哎，我只看过海绵宝宝，
那是变种，那是变。善良了，我跟你说已经是有点、当时是很吓人的。然后到后来我一度就是因为贴吧流行了很多年嘛，不管你追星还是干嘛，就是有一些正常的图它可能就会拼很长一条，然后我滑的时候都会潜意识的，或者我觉得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这个图会不会有点什么问题，但是我真的很想看一下，又怕自己被吓到，然后我马上就会把我的椅子往后挪，然后我的那个身子往后移出老远，同时呢把手会是我眯起眼睛，然后
还是要看，
很快速的，我很快速刷刷刷刷刷刷一下滑好几轮，然后等于就是余光就算有你也看不清嘛，然后刷刷刷刷检验一下，哦没有，然后我再睁开眼睛重新再看一遍，会留下很深的，我就很怕看长图，就你不知道它最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记得印象当中还有一个视频是在我好多年前就已经看过，然后我每一次都会被它吓到，然后每次有一点点很奇妙的上瘾心理，就是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是最惊吓的，它是镜头上面呢，你能看到在远处有一个黑团在地上，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走近，你会发现哦是一条蛇。又是这种经典的那种动物吓人的，然后我一开始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无非就是一个就是挺猎奇的，然后看到地上有一条蛇这样子的一条视频。
蛇为什么会吓人？
它是慢慢贴近之后，那个蛇突然就张开血盆大口，就是往你的镜头唰一下冲过来。我那一下还是会被吓得想摔手机，就这样。
我会忘了呼吸的。
就是我看那个，就是 Tyler 不是有一个那个视频嘛，他是好些蛇，然后一起
又抓到蛇了，
对，然后他唰一下冲出来那一刻，然后我就真的在原地，我就
你会发现这种 有声音吗？
对，我真的晕倒，
啊，嘴里会有股青烟飘起来那种感觉。
是，然后就我之前哦看那个就是 QQ 群什么的，我说大家有没有很害怕那种过度的非主流。就是
你觉得恐怖吗？
就其实轻微的或者说厚厚的头发，然后或者说画一些眼线啊什么，我都觉得 OK，哦，但如果说有一些他装扮的有一些太过于夸张，就那个眼线他可能描了很黑很黑，
极端哥特风吗那种？
对，就是他还没有一个固定的风格，就是非主流，就是比较土，嗯，然后呢他就把脸上很多地方描上什么紫色蓝色，就很多颜色，嗯，然后呢他会变成那种就是在周围有点闪闪亮，就比如说右面啊左面有一些装饰，就以前做图一种装饰，嗯，它会闪，就那种动图，嗯，闪闪闪呢，然后你就盯着这个照片看，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呢，突然就是在这个非主流里，眼睛它就会就是往出，就是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出飘东西。就大家有看过这种图吗？
啊，没有哎，
没有，
就是
很诡异。
对，就是它那个眼睛会突然放大。
哦，
哦，对，就真的很
黑眼豆豆。
对对对，就突然一下就出来，然后或者有什么东西突一下就出来，真的很吓人。
哦，他这个说那个黑眼豆豆版非主流头像，我也看过不少张，那个确实蛮吓人
的。
哦，
啊，真的吗？
对
对，
我还没看过。
哦，就所以后来看到那种非主流，只要一过度，赶紧划掉。包括现在有的时候刷那种短视频，就回顾那种非主流时代嘛。哦，我觉得有点吓人，就莫名其妙就心里有点阴森森的。
因为我没看过，但是我听他描述，可能比较像就是早几年昆池岩那个，
啊，对对对，
那种感觉，那种黑眼豆豆的感觉，那确实蛮吓人的。
哦，然后我还印象当中有一个视频是那种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人的爱好哈，但是我先前就是通过刷那个公众号去看到的，它大致就是一种穿刺艺术，就它在你的背上把那个东西就穿进去，哦，穿进你的肉里面，嗯，然后再通过一个链子把你整个人吊起来，啊，然后支撑点只是你后背的那个肉，然后它会放那个图片在上面，哇，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我跟它同步正在痛，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艺术。
对，这是一种艺术。其实
是，只是我们不理解。反正我是很害怕。然后关于这种网站，那种真的小时候可能我觉得就是网络接管也不是很严，嗯，经常有那种奇奇怪怪的网站，就是本来你可能要正常搜索一个什么东西，嗯，然后链接一跳转，一开始还是正常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页面，但是你可能正常进行一些浏览或者是下滑的时候，突然它就会在瞬间变成那种很吵的，然后全屏黑掉，哦，然后闪那种彩色的雪花，
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丑的脸或者是那种骷髅的脸，然后同时它在不停的就是大小就是这样不停的那种缩放，嗯，然后你如果很不巧你的音响是开着的话，它会同时爆发出巨大的啸叫，就是那种尖叫啊，那种巨尖叫，然后持续数秒，然后你关不掉，它会
中病毒了吧？
不是，就是那种网站。你关不掉，它就是设定的程序，你就是没有办法马上关掉，你必须要等它，就是可能半分钟，
等它发泄完，
它太想呐喊了，然后那个网页就正常，你就可以关掉了。嗯，然后你们以前有被骗那种什么安装包吗？就那种假的安装包。嗯，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会下一些什么软件或者是程序。小时候我也就是我没有那种什么官方网站还是怎么样的，大家都会有那种就是友情分享的那种安装包，嗯，然后你就下载之后，但有一些里边就是坏心眼子，
他就顺带就一起下载了，
嗯，啊，对，嗯，但这个倒是不恐怖了，对，就是附带垃圾软件嘛，你说的是，他就是你以为你是下载到了正常的安装包，但是你也是双击安装之后你就中毒了。嗯，它就是一种病毒，然后但是它不是说要黑掉你的电脑，或者说问你要钱勒索，要发送什么东西，它就是为了吓你。嗯，然后你的电脑就是会死机，就是长达五分钟，它就会不停的啸叫，然后可能是换一下，嗯，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就是精神攻击这种感觉，
目的就是整蛊。
对，它就是为了吓你。
嗯，很坏
啊！那几年确实很多这种
东西。
对，但是我跟你说，我怕的是另外一个点呢。
下面
什么？
就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早年间你看过这些东西看多了之后，你对于那些东西，你内心就有一些预警了。
哦，对
对，就像刘看到一些很长的图，他都会眯着眼睛划过去确认。对，那我如果看到一些就是什么莫名其妙出现的说，说找几处不同或者是什么突然之间的闪图，
我才不找嘞。
对，我一般都会直接划过去了。哦，但是我最怕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倒不是害怕了，不是那种害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有电脑，有的还是挺早的，大概就三四年级家里就买了，嗯，买了之后呢，我不是经常上网，哎，表面上名义上呢是说我查找一些学习资料，嗯，哎，但实际上呢就是想玩游戏嘛，嗯，但是你知道就是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很有可能就不小心那个网站可能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小广告，它就强势弹出。
对对对，嗯，对，或者你点那个叉实际上你就进去了，
对，或者你根本找不到你要去哪里关掉这个东西。嗯，直到有一次我记得我在 在一个就是国内不是说现在特别知名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小游戏的网站。
嗯，
然后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个双人小游戏，我觉得看起来还挺好玩的。
嗯，
我当时想让我的妈妈来跟我一起玩。
哦，
怎么了？
就在我们点进去在噼噼啪啪就是去选的一个过程当中，突然强制弹出了一个广告，就是黄色广告。
哦，很尴尬，
我当时都逼溃了。虽然我人很小，但我知道这个东西它是就是不是适合小孩看的。
嗯，
然后我妈当时脸也绿了，就赶紧想要把那个关掉，但是我们找了半天就是关不掉，然后那个音响还在配合发出那种声音。
哦，我天哪，
人生真的就我觉得到这儿就可以了。所以从那以后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就是他有的时候这种强制弹出的那些点根本就没有给你任何的提示和预警，
对，
一个不小心就弹出来。那你想如果我旁边站着是比如说某个长辈或者那个某一个同学或者怎么样，就会遇到很尴尬的情况。
嗯，
所以就是你知道我在那之后我基本上在那种网站里我就是会点的很小心。
嗯，
我确认我点的就是这一个按钮，千万不要点到旁边去或者怎么样的。
嗯，
那时候上那种网站真的是如履薄冰，
草木皆兵。
对 对, 对，我觉得已经有点吓人了，我来讲个轻松点的吧。
嗯，好，
只是
海龟汤嘛，来轻松点的。
只我觉得可能只是在你们看来很轻松，
嗯，
但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阴影。
嗯，
它没有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它就是我单纯的害怕，我害怕蜡笔小新。
哦，
啊，
对，这一点我跟很多人都讲过，然后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说蜡笔小新那么可爱有什么可害怕的。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就比如说什么蜡笔小新啊、哆啦 A 梦啊，
嗯，
什么百变小樱啊、樱桃小丸子啊，都是小的时候很爱看的东西嘛。
嗯，
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不爱看蜡笔小新。就比如说小时候经常看的那种什么少儿频道，他可能最近在放一些动画片，如果是放的别的的话我就会很认真的看，哪怕这个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会看。但是他一旦放的是蜡笔小新我就会换台，我宁愿看新闻的那种感觉。嗯，我小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在小的时候我猜测可能只是因为剧情我不喜欢。
嗯，
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直到我慢慢发现我长大了之后我也不爱看。就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太有人经常跟我提起蜡笔小新这个点，所以我也渐渐淡忘。
嗯，
直到就是大概前几个月吧，前几个月的时候于老师他突然之间就兴致盎然，他大晚上的他跟我说我有点想重看蜡笔小新，你要不要陪我一起看。
戳到你死穴。
嗯，
当时我是觉得说虽然小时候不爱看，
啊，时过境迁，
哎，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太记得蜡笔小新讲的都是什么东西了，我说我陪他看看吧。
嗯，
我看的一晚上差点没睡着觉。
为什么？
为什么？你到底是不？我现在觉得你是不喜欢，但是不喜欢还是觉得害怕？
是害怕。我在前段时间看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哦，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蜡笔小新的画风太诡异了。
嗯，
就是我觉得蜡笔小新这个就是小新这位人物，
嗯，
我觉得他的头像一个马铃薯。
嗯，
然后蜡笔小新的妈妈长得非常的畸形，在我的眼里，在我的世界里，
脸型之类的，
脸型，对，以及包括蜡笔小新里面的很多配角，比如说他们幼儿园的老师，然后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在我看来都是画的非常的畸形。
嗯，
对，我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畸形秀的感觉了。
啊，
对，我会对蜡笔小新产生这种感觉。
啊，
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去库拉家玩的时候，然后库拉不是给我们展示楚楚女士的一些，
哦，他超爱蜡笔小新，
对，他超爱蜡笔小新，我根本看都不敢看。
哦，
我非常害怕。
原来如此，那你的点还蛮特别的。
对，因为我每次跟别人聊的时候，别人都会问我说是因为里面的什么情节什么剧情吓到你吗？
嗯，
根本就没有，我都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情节和剧情，我单纯就是看两眼我就害怕。
应该就是害怕那种画风了。
对，以及包括它是有那种昭和时代的那种氛围的嘛。
嗯，
以及它的整个色调有点太过于鲜艳。
嗯，
然后在我眼里我觉得它有点发绿，有点发绿灰色，就整体色调，
嗯，
就除了那种鲜艳的部分整个色调有点绿灰，然后又加上所有的人物在我眼里都很畸形，我感觉就是鬼片。就很吓人。
但是他周边的那些比如说一些 BGM 或者他们那种嗓音啊声音什么会不会让你好一点，因为他的声音还有 BGM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吗？
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给你放了段很悠扬的音乐又有什么用呢？
OK。
我是有的时候很害怕名侦探柯南呢。
哦，
就是，
这个我们早年讲过，每个人都应该有某一些觉得都很害怕的。
我是有一天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七月十五七月半还是什么时候吧，然后呢我就一个人缩在房间里面，我说看，其实我原来很爱看的，就以前那些案件什么的我觉得很迷人，正好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他在浴室里还是有一个案件，
嗯，
然后莫名其妙那会儿我就特别难受，然后还有点发烧，嗯，然后从那个之后我就再也没敢看过柯南了。
是不是兄弟两个人的
我忘 忘记到底具体是什么，
就是敷面膜那个，
我忘记它的情节了，
反正有蛮多死在浴缸里。
对对对对，就浴缸的那种。然后前段时间看那个，就是有一些拆卡那种直播间的，
哦哦哦，我知道我知道，
拆卡它不是那段时间有一个系列是柯南系列嘛，然后正好就闪过了，就是当时那一就是
那一集
的那个一个图，哇！我当时我说哇，我怎么为什么每天刷这种直播间？今天是个蛇，明天是个柯南。然后你赶紧划走了，
所以你的阴影刚好就是那一集，
对，其他都 OK。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一集可能剧情反倒没有那么吓人，而是当时你受到的那种感受让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对，而且就那个刚一出现我就不行了
啊，
对，
它就具象到物品了。
是的，就比如那个蛇突然抱来我的儿，然后看到浴缸也是儿，
所以你现在不可以泡澡是吗？
对，但好像没，这个其实好像还 OK， 但就很害怕，假如说泡着泡着，然后突然有个什么东西把我摁下去
啊，这样说好吓人。
对对对。
我对柯南的恐惧其实我觉得说应该是通过这个点导致我对这个动画片都是排斥的，我很害怕它中间那个转场，它中间那个门一关
滋一下
一开，对，那个转场我每一次都会被吓到，非常奇妙。然后又导致说它因为每一集都会有这个东西，我每集都不能
你说柯南，我不重复我们几年前聊过的那些，比方说哪几集你很害怕呀，我就不再重复了。当然我欢迎大家，就是大家有比较印象深刻的集可以放在评论区，我们可能会回顾。就是因为前两天，就是上个周末，然后我在卡姐家，然后那个 Siri、酷、一仔还有样样都在，我们几个人。然后呢，晚上就聊到说他们，因为我不了解他们嘛，然后想问他们说你们就是从小到大有没有遇到什么就很害怕的东西，然后就聊到这个影视作品这方面，然后说到柯南。问了之后他们就说蛮统一的，很神奇的统一，其中有一集是他们都还蛮害怕的。
哪一集？
就是山庄梦奈怪人
啊。
对，其实小时候每个人都很害怕的。
我为什么会发出这个声音？
那集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然后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美术馆啊，什么电梯啊，基本上就是这些经典剧集嘛。知道的是那些集数之后呢，有一些人，他们其中有人说，哎，很好奇，小时候害怕，现在不知道还害不害怕了。哎，咱们要不要一起看一下？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咱们就一起坐在那个电视机跟前，选中了那一集开始看。他们所有人还是抱头鼠窜，要是连看都不敢看。
天哪！
我现在看图书馆杀人事件，我也是这样子，
对，
还是会很害怕。
我前段时间自己专门回看了一下，我已经不害怕了。
对，
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是害怕，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在电梯上面的尸体的那个情节。我现在已经严重到我看到图书馆馆长的脸，我就很害怕，很想把那个屏幕关掉。
因为他没有图书馆馆长的脸，确实是刻画的很吓人，
对，
很像猿猴。就是
是不喜欢一切马楼了，你是。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把那个点落到就现实这边来嘛。然后我其实到现在我最害怕的一个是密室逃脱，一个是剧本杀。剧本杀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就是我现在已经不太去玩密室逃脱，我太害怕密室逃脱。然后剧本杀有一些是情感本嘛，也没那么害怕。然后直到上一次我们一块去组团，就是应该是玩了一个挺恐怖的本。就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会比较贱，就是他会想时不时的挑战一下自己。
是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吗？
对。然后那天是那个 NPC 待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我们每个人物都要去那个小房间里面跟他套取一些相关的线索，
他会跟你说一些话。
对，然后我其实在那个 NPC 就是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对话的时候，因为那个 NPC 他在我们的那个房间他当 DM， 然后
他
到小房间里，对，他把头发往下一盖，他就是 NPC。
快速变装。
对，快速变装。然后我当时我就表示，我说因为我胆子比较小，我说我真的特别特别害怕这个东西。我说咱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难度调低一点。然后 NPC 就说，哦，好像也可以，如果你真的非常害怕的话。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不是第一个去那个小房间的，是前面有其他的姐妹就先进去。
我们拼车的，有一些不认识的人。
对，然后其他的姐妹，我就记得第一个进去之后，先是 NPC 发出了很大的一声哇这样的声音，然后紧接其后就是那个姐妹的啊叫，然后疯狂的跑进我们的房间，把门一关，吓得在那里大喘气。然后我们问他有什么线索吗？然后他说
没有。我没听到。
就是很害怕。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给了他一个小小的证据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没有去跟他细致的说话，所以他紧紧的把那个线索拿在手里，也算是有功劳。对，然后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因为那个门是关着的，我进去我说我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就是
敲门
敲门。 我也敲了几下门，我说是我，我就希望我知道里面的那个 NPC 就是我们那个 DM 嘛，是我，希望他就提前认识我，然后记起我是那个难度要稍微低一点的那个小怂包。对，我把门打开之后，然后他在里面就是黑漆麻乌的，没有开灯，我就看到面前有一个长头发把脸完全盖住的人就看向我，然后我就站在门口，我说你也可以就现在这样就把那个线索给我，咱们也不用等我进去把门关上再给线索。然后他就说进来把门关上。哦，我真的好害怕，我说好的都听你的。
M 属性大爆发。
对，然后我就进去了，我就是小步进去把门轻轻关上，我说你要跟我讲什么啊，我说什么线索啊，你告诉我吧，我真的很害怕，你不要吓我啊。然后我就跟他那么讲嘛，我那下就内心在想什么我全部放到嘴上去讲。他这个时候他应该是知道我是那个比较胆小的了，他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他是直接用吓到了吗？
是拍了一下桌子还是干嘛的？好像是
没拍桌子，对，他是直接把我的手拉起来了。对，他是那个把他手缓慢的伸出来，然后缓慢的伸向我的手。我当下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说你到底想干嘛？但是我可能用 M 属性大爆发吧，我觉得这是我都听他的，我就把我的手也缓缓的递过去，说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还能怎么样呢？然后他把我的手就牢牢的攥紧，把我整个人往他身体那边一拉。
哦，
然后我
当下你们亲吻。
没有，我吓死了，我当下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就如果我现在这么讲我也会觉得、哦、亲吻什么的，但是我当下我觉得干嘛，他把我抓起来吗？就是还是直接把我就是铐住还是怎么样，我脑子里蹦过了一千一万种情节。他这时候就把他的嘴就凑到我的耳边，然后就用那个哭腔跟我说快救救我，快救救我，
好可怕
啊！然后我那一下的时候我说好，我救你，我救你。我说我现在就去外面找帮，不是找帮凶，找救兵。
凶手就是你。
我说我现在就去外面搬救兵，你放心。然后那时候才把手慢慢松开，缓缓坐下，他也没有吓我。然后我以为一切到这里就结束了嘛，我就把门一打开，我前脚半只脚刚踏出门，在后面啊一声，
对，他要吓你一下。
我就像那个火箭团被点燃了一样，火速的又冲到我们的那个房间。我说他让我们救救他，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先救救我。我说，
真的很吓人。就是我一开始很抗拒玩恐怖本的，我知道我受不了，我一定会觉得很害怕。但他就是 三推四请，你知道，就是一定要去，然后我们是一起去的。他那个 NPC 很鸡贼的，他很有那个职业精神，他演得很好，他本身就身兼数职了，又要跟你们来对流程当你的 DM， 然后每次需要恐怖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就离开，然后回到他那个房间里面进行一个装扮。他鸡贼的地方在哪？你打开门，就是每个人角色他不是不一样的嘛？大家玩本都知道，每个人角色不一样，所以你跟那个要扮鬼的那个 NPC 你俩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跟瓜当时说的就是你什么救救我救救我，他们俩好像什么亲属关系还是干嘛之类的。但是我当时拿到的那个角色好像是什么前世还是怎么样，是害过他还是之类的
他找你报仇，
所以他会对我非常凶。就是一开门，就是楼道里边还是有灯的，是亮的，就是你打开那个门里边就是乌漆麻黑，然后红色啊，然后那种聚光灯就是微弱的，然后聚在他 的头顶上，然后他可能就有点披头散发，很阴沉那种感觉。他前面有一个案台，类似于桌子那种东西。他贼到什么，就大家人在害怕的时候本来就是你不想进去嘛，你不敢进去，咱就想说咱们能不能在门口说。然后他就让我进来，就一直让你进来，且你进来不关门他是不开始的。
对，他不给
你
线索，你
必须要把门关上，你们两个同属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呢，我就是关上门之后，我就紧贴那个门，手扶在门把上，我准备随时逃跑。然后他就是砰的一下两只手拍那个桌子，然后身体往前伸，你为什么这么对我然后就那种就那种喊，就是嘶吼。他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出来之后觉得他很辛苦，他真的太敬业了，
他演得很好。
因为他喊的我觉得嗓子都要哑了，就是我们一共八个人还是几人本，他就这样重复了很多次。然后出来之后我觉得他人都老了三岁。对，我超害怕。然后出门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真的是本能太害怕了，但是那个门不是关住了吗，它是那种旋钮的一个圆形的，你要扭一下才能把门往里拉打开的。然后我那一下太害怕了，我扭了之后我就不停地往外推，然后他推不开，我就崩溃了。然后拉出来之后乌泱泱的往出冲，然后 在外面等着你的人全都是一副就是很紧张的样子、嗯、那时候社交牛病灵还跟我们一起，还有大贤、嗯、都很害怕。然后你知道大贤进去说超好笑，他也是一副就是哎咱们什么都不怕，咱们就是纯爷们儿。然后进去之后门一关，你先听到 NPC 很大声的那种吓唬他那种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就听到大贤喂
喂
不是那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玩恐怖本了、真的受不了，
真的很吓人。
我很佩服那些就是很爱刷恐怖本的人，我觉得哇真的很勇。
嗯，哎，我曾经觉得就是玩剧本杀就是要玩恐怖本、
曾经
对曾经对对对、哎、曾经曾经，后来也是渐渐觉得说呢确实是有些吓到本人的一个心脏、嗯、我其实有的时候被恐怖本吓到倒不一定是 NPC 或者什么道具啊或者什么独自搜证这些我都觉得还好，我最害怕的是社交牛逼灵。嗯，对，因为我跟他玩过一次恐怖本，他真的有把我吓死，他是那个本的凶手，他是完整的那个凶手、哦，但是他把他自己所知的所有信息全部进行了篡改。
对，他玩角色的第一步就是丢掉剧本。
对，很可怕。你知道吗？很可怕，就是你无比的信任他、嗯、你相信他绝对不会是那个凶手，他演的也很好，改的也很好，全都符合逻辑，到最后一刻他的表情会变成那种阴险的怪笑，然后说、没想到吧，
你会被他吓到，
很吓人，我觉得很吓人。
哦，就是说到这个，我之前玩过一个，就是他说是微恐本，我忘记那个本叫什么了、嗯、但是呢这个本它很有意思，就其实我那次抽到的是一个凶手，但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并且我是一个变性的小孩子，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就是我是到最后、对，我到最后一秒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小女孩这个样子。然后呢在玩的时候，我当时还跟大家一起就合理的推测凶手是谁，什么去搜证啊什么的，
越推越像自己
啊、没有没有，我也没有推到是自己，大家也都就这到底是谁呢，就是很迷离的这种、然后我们就在这种玩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感觉在本里写的很多东西感觉是一个小女孩做不出来的，但是我又不知道哪儿有问题，我完全想不到这里。后来投凶手的时候呢，大家也都啊非常合理的就是根据自己的推断指了、但是呢 NPC 说不对，然后我们当时就说这是为什么呢，就再怎么反复推都推不了。然后结果呢 NPC 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出去，我当时还心里想我就是一个就是无辜的小女孩，
我是良民，
对，我是良民，你叫我干什么。然后呢就在那个小房间里，他让我坐进去，然后他呢是前面有一个小窗口，他呢就把头露在那个窗口里，
容嬷嬷，
他然后他开了一个那种小小的灯，然后把自己就照得很吓人的那种、然后他就用那种奸笑，他就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凶手，然后就他把两个手从两边伸进来，然后就马上掐到我脖子那种，但那个距离正好是掐不到的那种。
哦，
对，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但是你还是要隐藏、就已经都到最后了还是要隐藏。最后呢就大家说这个凶手到底是谁，然后不是又投了一轮嘛，反正就是各种什么变又投了一轮，还是没有投出来是谁、突然这位 NPC 他就指着我又露出那样的奸笑，就是他带了一个那种假嘴、然后他说凶手就是，然后就指到了我，然后所有人就是看到我了那一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反而推过来之后就看那个本才发现我在里面做了很多那种小朋友做的事情，然后才是杀他的那个关键的那致命的那一刀，
那其他人都吓死了应该。
对对对，然后尤其就是 NPC 他露出那个笑的那一刻，哇真的本来是个微恐本，最后大家全部所有人全部都叫起来了，就
重恐本。
对，就是后来我想哦原来凶手是我呀，就有那种后怕的感觉。
对，是有的本儿，他是那种 NPC 的演技能把这个本儿从微恐再往上加一层的，
很有水平、
对，
但是有一些可能不太需要 NPC， 比方说密室逃脱我也很抗拒。因为我觉得密室逃脱就是戳中了我所有害怕的点，它要么就是密闭啊，要么就是它会有很大的音效 jump scare、然后要么就是有一些恐怖的元素在里面，
追击，
对，我每一个都很讨厌。哇塞，我记得咱们之前去让不是要我们让我们从一个就真人扮演的 NPC， 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让他口袋里边拿东西，他就会阴森森走到你面前，然后你要不停的给他唱歌，你只要
我唱的那就是我唱的，
他口唱的，你但凡嘴停下来他就会变身，就会变异的那种，变得很恐怖的，然后就会就是有点他口都会哭腔了，唱得很破碎，小宝宝就是这个感觉， 超吓人。然后从他口袋里面拿东西，要么就是那种密室逃脱里边，就是让你去某一个婴儿房，嗯，你要去婴儿房里边有一个婴儿床里边拿东西。
对，密室逃脱里面那个独自搜证的
真的很烦，就是个人任务，就是每次让我很害怕。然后他就是婴儿床是那种就是很古老那种咯吱咯吱那种木头还能微微摇的那种，它里面放了一个假的娃娃，然后盖着被子或者裹着襁褓那种。然后他就说在那个婴儿床里边你要拿到一封信或者拿到一个什么玩意儿，然后必须是一个人进去。一个人进去之后呢，他也不说把门关上吧，但是呢里边的整个那个氛围就很灵异，嗯，然后会有一些奇怪的音效或者灯光闪烁，他就是应该是有人控制嘛，他应该是每个房间都有监控，你手但凡伸进那个床里边去准备摸索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有一些 jump scare 的那种大音效，或者是婴儿突然开始大笑，或者婴儿哭泣很尖锐的那种，就搞得我就是精神很崩溃。我每次觉得玩这种东西，我到后面觉得人类为什么要用他凭什么以这种方式来称为一种游戏，他娱乐自己的程度到底在哪里，就是在我身上体现不出来。我觉得就是对身心的一次无比的煎熬，我很害怕很害怕。
我们尊重啊，尊重啊，
对对对，就是
玩就玩。
我知道大家还玩，就是我个人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我觉得太吓人了。
那密室大逃脱那种综艺也不能看，
我觉得很吵，对。会不停的尖叫然后奔跑，对，
我玩密室逃脱玩的比较少，但是在我就是唯一几次玩过的里面，我记得我永远都是那个每进到一个新的房间我就马上找一个墙角的人，就是我一定要保证我的背是能靠着墙的，然后我左右两边是能把我死死的就夹住的那种墙角，然后在那边开始蹲下来就跟着大家一起推。然后我们上一次不是去玩那个就是微恐的那个吗，嗯，就我记得 Taco 是当时他是要负责跟那个鬼魂结婚的，
对对对，
他是当新娘的，
对，
好崩溃。
对，另外两个还有两个不知道是谁扮演的那个小弟在那边撒纸钱，嗯，然后我因为太过胆小我只要在那跪着就行，我跪着我都害怕，因为他背后他会放那个各种奇怪的音乐，有的时候那个撒下来的纸钱真的看到在你面前纷纷扬扬的落下来，我觉得那一下就是你沉浸感很强，然后你就会把自己带入角色，进而就会让我再也都不想去。
对，
但是我感觉我玩过的密室逃脱不算特别特别少吧，当然比起那种就是可能职业密逃玩家肯定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玩的所有的里面我觉得最吓人的一个就是让当场的玩家正式正儿八经的玩那个四角游戏，
哦，我真的不欣赏，我不欣赏这种，
很可怕。
我那天还和样聊，样不是对玄学啊或者他从小可能在有一些接触和了解嘛，他是信这些东西的，或者是或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很多人都是这样嘛，他说如果你有点违信的话，或者你抱有敬畏之心的话，当然可以去玩了，但是不要挑有这种仪式的本。
对，那次真的很吓人，我记得我好像很古早很古早的节目里提到过，因为那时候还在上大学，然后四角游戏不是四个人玩吗，我们在场一共六个人参加这个游戏，那么就多出来两个人，所以我跟 Ander 两个人哈，就是他中间摆了一张小椅子，我跟 Ander 两个人紧紧相拥，就是我
抱着对方吗，
对，我坐左半边他坐右半边，然后我们两个紧紧相拥就看着他们去玩，就你是看不清楚的，现场基本上是全黑的，
你只能听到有人走动是不是，
对，我听到有人走动，然后听到有那个拍肩膀的声音，
干嘛，为什么要这么玩，
对，但是他那个密室他是怎么设计的，就是当某一个人，当时是蕾蕾，很早很早以前讲过这个事情的，真的给我留下巨深刻的阴影，是最后是蕾蕾要走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之后，这个游戏相当于结束，结束了之后蕾蕾不是面对墙壁吗，墙壁上其实是有块显示屏的，之前看不到的，因为全黑，那块显示屏突然亮了，然后是一个巨大的鬼脸，
这太吓人了，
我觉得真的这种有点吓人，
我觉得
过了那个线
了吧，
是我跟 Ander 两个人都快哭了，我们俩手掐着手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全部攥紧，又是汗然后又是那个掐的那个指印，
对，我觉得大家自我评估你心理承受能力就没有强到那种地步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这种游戏，真的很吓人，自己会很煎熬，
对，
而且这些都是有那个民间传闻作为那个基础去创造的，
对，你何苦呢，
比如说什么笔仙啦，什么四角游戏啦，都是这种类型，
蕾蕾当时就直接吓哭了，整个人跪在地上大哭，
吓死了，
我不欣赏，我真的不欣赏，
我会像扒下根儿，然后一直青烟飘上来，
是，好，那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内心的这个心理阴影的部分，
从小到大，
对，从小到大，然后如果大家有一些类似的一些点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对，想要开开眼界，
对对对，那也是在节目的最后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八周年活动的正式开启时间就是3月26号那场直播了，那么更多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细节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我们会跟随着这个节目的更新，然后慢慢的把更多的细节透露给大家。 家的，会实时跟进的。
嗯，我们今天准备了超级超级超级多的礼物，真的真的很多，想要就是为大家有一些回馈啊，大家一起来开心一下。
对，
嗯，
而且数量也非常多的情况下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多多少少咱们可以先到这个微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凹凸电波，嗯，到时候开直播的时候真的数量很多。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概率可以中奖的。
嗯，对，
好，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感谢库拉，对吧？努力。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别着急，
慢
慢
来，
拜拜
拜拜。